好，今天我们这一个讲到的题目叫《逆境中的蒙夫图径》，我加上两个字"逆境"啊，因为今天的经文的确告诉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逆境和艰难。那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我们先来读一下，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拉，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鲁汉的儿子。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给哈兰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兰，无奈耶和华不使哈兰生育。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兰，比尼拿乃是认识。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那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了，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头刀剃他的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后来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只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耶和华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这是一个经典的哈拿的故事。哈拿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在人生中，往往有很多很多的逆境、艰难、不幸、欠缺、愁苦。那这一个近前的哈拿，他没有孩子所以我们，但是他最后在这个逆境之中，他不仅没有孩子，他遇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攻击和伤害。所以我们，当他最后，他靠着上帝，他得胜了，他蒙恩了他的恩典是一个美丽的、属灵的、上帝的美好的见证荣耀上帝的美好的见证。他从没有孩子到喜得贵子这真的是一个贵子从他愁苦到欢欣， 在第二章，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感恩的欢欣的祷告诗篇。他从卑微，从被人瞧不起的不能生育的一个女人，他到一个高贵的祭司的母亲，他从没有希望的人生，他到一个不光是得到孩子的，从一个没有希望，从后来他达到一个属灵上得胜的人生，一种真正得胜的人生。所以他是一个在恩典中蒙恩而且得胜的一个典范。那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不是一个这个恩典，而是他如何能够走在这个恩典的道路上，他如何在逆境中蒙恩，他如何在逆境中得胜，这个途径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关键。那我们可以从圣经清楚地看到答案。第一个，在逆境中你要正确的处理，智慧的处理，属灵的处理人际关系。许多逆境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来自于人的，对吧？我们等会可以看哈拉的逆境，好像有天生的，但也有来自于人的他不管你这个逆境困难是不是跟人有关系你都要正确智慧智慧是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来处理逆境中的人际关系那你处理这个人际关系对你解决缓解这个逆境至关重要如果处理不好那会加剧这一个逆境的难度和长度这个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角度看看哈拉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平时可能从其他的角度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人有她的丈夫有她的对头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这个关系是不好处理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处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那在我们的这个关系中我们如何面对敌意迫害或者说我们如何面对对那些对我们有敌意的人迫害我们的人或者说是直接可以说给我们带来这个逆境的至少是跟这个逆境有关的这些人面对敌意和迫害那哈拉我们知道他有两大痛苦第一个他是没有孩子他没有孩子这个以利加拉我们看到从这个圣经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看他是一个近前的以色列的后裔这个以利加拉呢有两个妻子是一个圣经本来叫我们都只有一个妻子后来不知为什么都娶两个妻子那你看去了一个哈拉一个叫比利拉比利拉有儿女哈拉没有儿女在我们看到这里一个首先就看到一个不正常奇怪不公平的现实我们明显看到这个比利拉是一个不敬虔的人那哈拉一看我们从看这个圣经看他是敬虔的人那为什么敬虔的反而没有儿女呢为什么健全的好像还在遭遇更多的灾祸呢至少是有时不一定都是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当然是一个羞辱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那另外一个生了你没有生那就是你的问题在当时的以色列在当时的这一个以色列人中间那没有孩子是羞耻很多文化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中国文化也是没有孩子往往也是一件好像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在小时候现在我可以说可能也是进入末世现在这个不能生育的事情 这个困难好像越来越多。但我们小时候好像这个没有生育的事情好像很少的。啊，听说谁家这个女人不能生孩子，都觉得她好像有点不正常一样，觉得哎，不知道该怎么说哈。总而言之，不能生孩子是一件羞耻的事情。那么当然也是一个无希望的事情。那如果年纪越来越大，自己有没有孩子，这人生的喜乐在哪里呢？他痛苦、羞耻。那不仅这一个，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一个更大的痛苦，每一天都真实的痛苦，是因为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太太天天欺负她，啊，那为什么欺负她呢？仔细思考、琢磨圣经，你可以看出来，呀，那这个因为这个哈拉不能生孩子，这个丈夫呢，就有点怜悯她，啊，但这个圣经说得很清楚，哈拉的丈夫爱她，啊，所以呢，就每次呢，这个去敬拜以后，那个祭物是可以吃的啊，有些，他就把这个祭物啊都分双份啊给哈拉，实际上祭物是最好的东西，对吧？那阎王帝最好吃的，他都给双份给哈拉，言下之意呢，可能其他的什么东西要经常给双份。哎，那这一个，但是呢，这一个另外一个妻子比利拉呢，那就不高兴，可能这个有些东西，这个丈夫你给他双份，那这个另外一个妻子反而不高兴，可能嫉妒，他为什么双份呢？那我为什么单份？我的孩子为什么单份？所以有时候，这个你爱一个人还不能够简单的去爱，对吧？你看这个。那当然还有一个更他抓住这个，那比利拿他古什么猛为子贵啊，他的优势是什么？他有孩子啊。你看我们这个很多那些宫廷剧，有孩子就厉害，对吧？有孩子那你争不过我的，我有孩子啊，所以他就看见耶和华不使哈拉生育。他就做哈拿的对头，大大的激动。这个激动啊，不，我们这个是古代的汉语啊，激动是激怒的意思 ，provoke 啊，激怒他。他为什么说是见耶和华不使他生育呢？啊，那他觉得不是属灵的认识，他是一个朴素的观念。哎呀，这个人不能生孩子，肯定受到神的诅咒，那神不喜欢他。他显然这是一种朴素的想法啊。那我们当然，那前面告诉我们，那哈拉不生育也是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你把这个故事读完了以后，就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了啊。神那的确是允许许多的苦难临到人，甚至近前的人。但是这神的旨意，这绝对不是这个比利拿他所认为的啊。他就觉得啊，这个神的诅咒你啊，所以神的诅咒你。神都不喜欢你，那我就做你的对头，对吧？而且看到自己的老公啊，对他这么好，那更加不舒服，做他的对头，天天气他。所以呢，即使去这一个圣殿敬拜的时候啊，一个，那也是在这种场合下，也是激怒这个哈拉啊，哈拉就常常被气的在那里哭。吃不下饭，所以那你要看到，当后来他在这个圣殿里面献完祭以后，他一个人在那里哭泣，在那里祷告。祭司以利呢，就看到他，问他啊，以为他在那里喝醉了啊，光动嘴巴，那这一个不说话。那这个哈拉回答说什么东西呢？他说我在这里啊，祷告是为什么？因为我被人这一个激动，被人激怒啊，被人欺负，愁苦太多了，所以祷告到如今。所以他这里说我的愁苦太多，他没有说，他只提到了我被人激怒。他还没有谈到自己的没有孩子，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更加切身的痛苦是来自于人的欺负，还不是没有孩子，对吧？没有孩子，那没有孩子的人也你说也不多也不多，说也不少也不少，啊，没有就没有呗，每天日子还能过，对吧？想开一点，可以了。但是旁边有一个人天天欺负你，天天让你难过，那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痛苦，这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看得见摸得着的亲身难受的痛苦。这个人天天欺负他，他有孩子还欺负他，他本来我都没有孩子，他有孩子，他本来应该大度一点，对吧？反过来他不大度，反过来还欺负。所以你如果这个怎么想得通呢？想不通啊，想不通怎么办？怎么办？你看他首先面对这个对他有敌对的啊，他的对头，圣经说就他做他的对头嘛。那这个对头，那你怎么办呢？那哈拿的选择方法啊，个人不一样啊，他没有搞宫廷斗啊，没有设计，设陷阱，也没有利用他的丈夫啊，对他的偏爱来用他的丈夫来搞个什么东西啊，把他的这个对手压下去啊。他当然呢啊，哈拿也没有跟这个对头啊这个另外这个妻子啊，也没有跟他去，哎呀，咱们和解吧，咱们都是姊妹啊，他没有祈求和平，因为这个和平是达不到的，是达不到的。但这个女人心中就有这一种狠毒，当人的心里面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他不会接受和平的。所以呢，他既没有祈求，也没有去跟他解释什么。哈拿的做法是保持冷静、沉默，也不去跟他争辩，也不跟他去斗，也绝对不以恶报恶。刚才说了，没有去设个什么陷阱，用人的智慧去搞他一下，没有。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在苦难中面对直接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常常可能虽然不能够马上或者终究也许不能跟他和解，但至少你可以选择冷静的态度，忍耐的态度，那样子可以使矛盾不要升级。如果你本来这个环境就很艰难，你这个人际关系，这个尤其是跟你这个对头如果不断的升级矛盾的话，那你这个环境会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那你会变得更加艰难，而且你去以恶报恶也不荣耀神啊，那也不是神要你，神总说让我们不要以恶报恶的，对吧？也凡事要冷静的啊。所以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从现实生活角度还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都要冷静的面对啊这个所谓的对头啊，不要与恶人争辩作对啊，这一个不要以恶报恶，这是哈拿的态度啊。那更重要的是，哎，帮我翻一下，这个好像又不 work 了。好，那公义在哪里？安慰在哪里？那这个人，这个你依赖这个比这个哈拿的这个对头，另外一个妻子，对吧？那他天天欺负我，那怎么办呢？心里难过怎么办？安慰从哪里来？公义在哪里？公义在哪里？那我们看到这个哈拿，他转向神，求人不如求神，所以他转向神。你看别人都是去他们家的这个丈老公啊，这个另外一个太太呀， 他们献祭都是一个宗教仪式一样啊，他经常也是按时跑到示拿，但那个时候这个帐幕会幕，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啊，是会幕，会幕在示拿地啊，他们去会幕里面敬拜，敬拜完了以后啊，按照规矩吃喝完了啊，就准备回去， 你看哈拿不一样，他敬拜完了以后，祭祀完了以后，他站起来，他走在一边，他默默的祈祷，每次都是如此，就在那祷告，向神哭泣，不住的祷告。所以在神那里有真正的安慰，在神那里有最后的公义。所以转向神，不要与恶人作对。第二个关系，这是恶人，这是对头。第二个，那如何面对跟你关系比较好的，像朋友啊，或者你的亲人啊，跟你关系比较好的，那怎么对待呢？要你用理解感恩的心态。什么意思呢？朋友亲戚亲人，要是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就像在这个地方，哈拿的先生老公深爱哈拿，但是他似乎不能够深刻理解哈拿的痛苦，他的安慰也是多少苍白无力。为什么？你看他的做法，他也就是给点双份的东西，给多给点东西给哈拿，这个东西这样做究竟有没有好处还不知道。你看，尤其是圣经里面这句话，我们仔细给他看，这很多解经家认为这句话就不是非常的安慰，不是非常有力。他就是说哈拿在那里哭啊，对吧？这个被欺负了以后，在那哭不吃饭，根本这个主要还不是因为没有孩子，她老公就以为她没有孩子在那里哭啊。老公就跟她怎么说？第八节说，她老公她先不是老公丈夫丈夫不过就是老公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呢？不吃饭呢？心里愁苦呢？你有我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有你有什么用啊？有你真的比十个儿子更好？你看这孩子说话，你这个，所以这个的安慰，你，有你比十个孩子更好，有你才有这个，有你才有这第二个妻子，有你才有第二个天天欺负我这个妻子啊！你为什么不所以这个话是没有太多的力量的。是不能打动，不能够，所以这个话是非常苍白的。有理比十个孩子好啊！所以你看，所以，但是这个哈拿没有像我这样说出来，对吧？你根本不懂我的心，你有理什么用？哈拿没这样说啊。虽然她的丈夫对她的好处给多给他东西安慰他一下呢，对他没有办法弥补哈拿没有儿女的痛苦和这种社会压力，更是无法消除他这个对头对他长期的伤害。但是哈拿理解的是什么？没有去责备他老公，你为什么不作为啊？你为什么不懂我的心？你说这个话有什么意义呀？没有去抱怨，没有去迁怒老公。你看你这个太太天天欺负我，她的不对就是你的不对，她对我不好就是你对我不好，对吧？她没有迁怒。人常常会这样子的，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心里不高兴的，这看谁都不顺眼，对吧？就像每个人都是仇人一样，不管是这里好的这里不好的，觉得都有问题，对吧？所以这个他妈也这样做。哈拿选择理解他的先生也不容易，理解他的先生有限就有限吧，还是要更多的靠神，靠人，你不能完全靠人的。所以他这个，至于哈拿他是理解的他没有抱怨，没有去迁怒，更加没有过分要求。我们常常听到这个两个太太打起来了，那个公平斗起来了，最后这搞什么？好像跟老公的又说：“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你选择吧，对吧？”搞烦了，最后都没有这样子，他没有这些过分要求他选择了理解，他更多的是想转向神， 所以他被人激怒，仇苦很多，祷告到如今，就一直祷告。真正的盼望不是来自于人的，来自于神。他接受人和人性的有限，把真正的盼望放在神那里。求神帮助我们把真正的盼望放在神那里。当然啊，我们都是人，有时候想看的，想寻求一点看得见的安慰啊，看得见的帮助。但是呢，这也是我们也应该去尽量的帮助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但是反过来，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希望放在人那里，人都是有限的，我们也理解人的难处，理解人的信心的不足啊，所以我们转向神啊，转向神。那第三种关系，对头，第二个是你的好朋友、亲人，第三个你还要面对误解，甚至一种属灵上的失望。属灵上的失望什么意思呢？第这里遇到的第三个人，也不能叫第三个人，或者第三个代表啊，就是那个祭司以利。这个哈拿在这一个会幕里面啊，每次那里去献完祭，那里祷告哭泣。他有一次那里祷告哭泣，那这个祭司不仅不鼓励他，反而还误会他。啊，反而还责备他，什么意思呢？因为哈拿在那里默祷啊，他没有说出声，就嘴巴不，但是嘴巴不停的动。这个祭司以为他是喝醉了，这干什么在那里的？好像这个不对头啊。所以这个祭司呢啊，也没有仔细问他，就说话呢，好像是责备一样，还这样说。第十四节啊，就以利就对他说啊。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那你这个哈拿这一听啊，一个祭司这么没有爱心呢？你也没搞不清楚，你就瞎说我，你也是不问一下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喝酒了？你凭什么这样驾驭我？还说命令我不该喝酒？你这个对吧？他哈拿没有选择，去好像就被激怒了啊，就不高兴了。他选择什么东西呢？他选择柔和的解释。祭司不，毕竟不是他的对头嘛，还是可以解释的。那跟他对头不一样，所以柔和沟通解释，要避免误解。或者不标志冲突啊，看这一个哈拿说什么东西呢？哈拿就说：“主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啊，浓酒新酒都没有喝，我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用说出话，我不用出声，我就是跟主，像我的依靠，像我的恋人一样，倾心吐意，我的心里好受一些。”没有人可以理解我，我老公也没办法，那我只是向主倾心吐意啊。所以不要看我，作为不好像是一个不正经的，喝酒的女人啊，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很多，所以在这里祷告呢。所以他面对祭司的这一个误解，甚至于责备啊，他没有失望。哎呀，他祭司。这是什么祭司啊，对吧？第二个，他更加没有愤怒，你这不配做祭司啊，更没有离开，我再不来了。你在会幕，你在圣殿，再不来了。教会，我再也不来了啊，不来了啊，没有。他只是柔和的解释。很多时候，人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误解啊，所以我们柔和的解释沟通。是必要的，是必要的啊！而且在属灵上啊，也要有怜悯啊和赦免啊，所以这个，否则这就是属灵的试探呢、啊。这是来自于祭司的，那你这个搞不好那个哈拿以后再也不祷告了，那祭司都这样子，那我以后这还靠得住吗？这个神还在吗？ 那你不祷告了，结果是什么？那祭司照样做他的祭司，以利照样是以利，那你以后就得不着这个福分，那后面的故事都没了，都没了啊。所以他不仅柔和的解释他的谦卑应对啊，这种谦卑更重要体现出来啊，他这个谦卑决定了他承受祝福啊。所以你看，即使这个祭司以利对他有误解，对吧？有误解，但是他也选择什么？他选择非常谦卑，他没有发怒，而且还很谦卑。他回答说什么？主啊，啊，称这个祭司为主啊，啊，他没有说怎么样怎么样，对吧？第二个，你看口口声声第十六节说婢女，你祭司就是祭司，我该称为当时的规矩，该称为主就称为主，我就是婢女啊。所以你看，就很谦卑啊，很谦卑。所以就是因为这一个。那个这么谦卑呢，以利也被感动了，以利就给他祝福，祭司给他祝福，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回去，允许你向他所求的。看到没有，谦卑得到人的祝福，谦卑得到神的祝福，他得到了祝福。哈拿就说承受，而且承受祝福，他相信祭司的祷告是有祝福的，他就相信了，他马上就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出去吃饭，再也不愁苦了，他再也不愁苦了。所以这个属灵的谦卑啊，是承受祝福的关键啊，关键。所以这是他处理了三个，他处理了三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头，第二个是亲朋挚友啊，理解你的人，第三个是什么？属灵上的关系啊，他都处理好了，所以他得到祝福了啊。那我们现在最后呢，他除了处理这个关系处理好了关系以外，在逆境之中，他当然还有个关键的，就是他转向神，他是一个转向神的人。也不是光处理关系，处理转向人，他祷告，祷告是最难的功课啊！祷告永远是真正信心的彰显。很多时候遇到困难，祷告一下，一年两年，再得不到，不祷告了。这是人的常情啊！有没有祷告，坚持不懈的祷告，这是信心的最大的体现啊。这个你看，我们简单的看一看哈拿的祷告有什么特点。那都祷告，我们都祷告，质量的好坏，属灵的好坏，那还是有巨大差别的。第一个，刚才讲到他是祷告到如今，所以他是一年，这个他这个没有孩子，是英文呢看得很清楚哈， year after year，每年很多年，所以他是不懈的祷告，他不是祷告两下啊就不祷告了啊，觉得神不应许了啊，甚至说这个神的预备好了，就是神就是不让我有孩子，就这样我也认了。那圣经上说你求不求啊，当然我们要顺服，但是有时候你求不求，坚不坚持求，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得不着，首先是因为你们不求，当然有时候得不着，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所以首先要求，这第一个啊，坚持不懈。第二个，流泪痛哭，真诚的流泪痛哭。流泪痛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确不行，我们的确无助，我们的确在人间找不到更大的安慰，我们在人间啊，注定就是痛苦，所以只能求天上的神，他是真正的安慰，他的话语，他的圣灵、圣经，他自己才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所以哈拿在那里哭，你看英文痛痛痛， 痛痛哭泣，啊，这个翻译的很有意思，痛痛哭泣，英文是 weeping bitterly， 很痛苦的哭泣，代表一个完全的放弃自我。我觉得我们希望就在神那里。第三个，倾心吐意，跟神完全可以像朋友一样，不要搞套路，不要说大话、套话、空话，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神呐，我今天就没有信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事情都临到我，我觉得不公平。你可以什么话给神说，你的跟人可能真的很多事情不能说啊，你跟人说能说你没有信心啊，那你跟神可以说的啊，神是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说，你说完了你就得到安慰了。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得不到安慰？我们因为我跟人不敢说，你还要顾忌，哎呀，这个话说出去，有没有好处？他究竟能不能安慰我？不能安慰我，反而还是给我怎么样麻烦了，给我传出去了，或怎么样，对吧？还麻烦了。但是在神面前，你放心，你什么都可以说。所以大卫，为什么神说大卫合神心意呢？他犯那么大的罪，他有忧伤痛悔的心。他是用心祷告，用灵祷告的，所以你看英文说倾心吐意，你看这个不同的叫什么，不同的语言，这个，不同的魅力啊，那都是翻译都是对的。倾心吐意翻译也很准确，英文说 pouring out my soul to the Lord， 而不是搞一个简单的说两句话，走个形式，哎，我在祷告呢。不是倾心吐意，信心交托，祷告完了就交，相信交托，对吧？那他祷告完了啊，祭司以利给他祝福了，他在相信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一定会听，不管结果最后结果如何，所以他就吃饭去了，再也不再愁苦了。那咱们这个啊，祷告完了以后还是愁苦，回去两分钟回去一看，这个究竟有没有用啊？祷告刚才祷告都不知道神听到没有，神那么忙他听得见吗？这么多祷告他管不管呢？对吧，我们神都预定好了，咱们可能祷告也不需要了。所以你看，这信心叫做信心，相信叫做神的，你这个相信背后还有一个顺服，实际上顺服不管神最后怎么成就，那也不一定，每一个没有孩子一祷告就有孩子了，那也不一定呢。那你相不相信呢？你相信是神的旨意，又让你有就有，没你没有那就没有吧，那我就顺服。但是祷告是必须的，那你可以祷告，因为想要一个孩子这不是个过分的祈求，那个妄求那不行，正常祈求，那正常祈求神给不给，那也最后的主权归在神，对不对？但是一个正常的祈求你是可以不停祷告的 ，OK， 啊，正当的啊，所以但是最后他交托了。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啊，很多人觉得这个不理解，哈拿祷告的一个地步太痛苦了，他许了一个愿，万军之耶和华了，你若啊这个垂顾婢女的苦心，不忘啊，你们如果你没有忘记我的话啊，那我求你赐我一个孩子。一个儿子，你赐给我以后呢，我就把他献给你，啊，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叫做拿细耳人，那就是拿细耳人，就是专门侍奉神的，不一定是祭司，可能是去，做其他的这个祭司的工作，不是祭司这个圣，这个会幕啊圣殿里的工作或者其他的工作，啊，总而言之是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啊，而且许这个愿。这个愿对不对？那我们以后祷告能不能许愿啊？这在神学上好像有些争议啊。那显然在这里，神是不仅是同意了，不仅是没有责备这个许愿，反而还最后真的听了他这个祷告和许愿啊。那这里可以看一看啊，为什么许愿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人的一种急迫。急切和一种实在是无助的时候，主啊，我现在实在是太难了，你如果帮助我一下，我下次一定会怎么样啊？ 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而且许愿里面一半叫什么叫许愿？他一半许愿就是你给我怎么样，我就一定怎么样。他这里面至少还有一个知恩图报的观念，还知道报你怎么样我怎么样，那比那个是你就应该给我，神你就给我啊，你给我再多都应该的，那比这个好啊。那所以神他为什么要不喜欢这个许愿呢？他没有必要喜欢呢？那而且我们看到哈拉的许愿里面还没有完全想到自己的羞耻之类的东西，他还想到要神的国度。他说这个你若给我，那就是你给我的，我把它奉献给你。他还多少有一个国度观，神国的观念，那不很好吗？所以许愿不一定是不行的，不一定是不行的。那当然了，我们也不举章啊，我们也这怎么回事啊？那个我就但我们也不提倡啊，你每次祷告都跟谁许愿啊？神呐，你今天让我怎么样？难道我发财了啊？我怎么样？奉献钱，那你发财了还需要你奉献吗？那我怎么你给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不能以这样子啊！但这个哈拉实在在非常痛苦的时候，而且是一个基本的人之常情的需要，那神还是允许了啊，允许了，那不一样啊。那最关键是许愿就还愿。今天很多人在神面前也做了很多许愿啊，主啊，我爱你呀，你帮助我，我以后一定爱你。你现在帮助我，一定宣教。你帮助我，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但后来基本上都没兑现。哎，反正神还要我的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人我们可以要不说话不算数，可能说我们不够朋友。对神可以不够朋友，是吗？对神要更加的信实、忠信、诚实。这是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赖恩犯罪。我被得救了，我说神都是恩典，我想怎么做怎么做，我说话也不可以不算数，我什么都可以，反正我祷告认错，神就以赦免我一切的罪啊！我们只要祷告，我们就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罪。神的话是丰盛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哈拉的故事就摆在这里，神就看中了，也许。神就看中的哈拉是一个还愿的人，所以应许他这个孩子。神看什么都看清楚，神会看到你的现在、过去和将来，他知道以后谁怎么样。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哈拉说话算数啊，对啊，他这个对，他没有说你看我现在终于有个孩子了，扬眉吐气了。给他另外一个丈夫另外一个妻子看看，咱们的孩子比你还健康，比你还厉害，他没有放在身边耀武扬威，对吧？没有去个怎么样，他孩子一断奶，那他要断奶才能够离开母亲嘛，对吧？断奶以后就把孩子奉献给到这一个祭司以利那里啊，奉献到神那里去了啊。你看他说什么这话。每句话，啊，我祈求啊，我祈求要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经啊，32节、27节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那我就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对神，神对我们是信实的，我们也必须对神信实，不是说话就忘，更不是。好像要利用神，这是不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愿，他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信实的人，神也赐福他。那他这个是吧，他这一个得了这个儿子撒母耳，这可不是一般的儿子，对吧？他虽然是很经过这么多的痛苦才得这个儿子，但却比别人的儿子不能说都好，但至少这个儿子真的被神使用，他奉献给神，神就使用他。撒母耳最后取代了 当代祭司以利的两个例子。当时是以利两个不好的儿子在做祭司，搞得乌烟瘴气，对吧？那后来撒母耳就取代这两个祭司，做了真正的神所喜悦的祭司。而且撒母耳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既是先知又是祭司还是士师的有三重职分的唯一的一个人，他是最后一个祭司，最后一个士师就结束了，士师时代就结束。所以伟大的撒母耳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第二个，那哈拿他自己他成了一个蒙福的榜样，更是成为一个在这个属灵征战中得胜的楷模。他今天被写在圣经里面，被万代纪念，当然神纪念他。我们感谢神，我们特别感谢神。这是撒母耳的故事，更是这个什么，更是哈拿的故事。所以我们的确在逆境中要首先最后要什么，转向神，他是我们真正的安慰，真正的希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处理好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不是简单的，刚才已经讲到，不是简单的一个关系，得需要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在苦难中忍受，在苦难中等待，在苦难中理解别人，在苦难中也能够宽容别人的误解等等啊。就像甚至于你看这个哈拿对这个甚至于以利祭司对他的误解，所以我们这一些处理这些关系啊，对我们能够度过这些苦难啊大有帮助。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哈拿成为我们在苦难中在逆境中的榜样，让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像哈拿一样在苦难在逆境中有一个安静的心，有一个忍耐的灵，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转向神，而且能够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让我们在苦难中不仅自己可以安静，也能够荣耀上帝的名。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也是圣餐的时间啊，圣餐的时间。